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一起美好的敬拜，我们要接下来一起领受神的话语。那在过去几次我们一直都在播放电视连续剧我们一直在讲该隐的故事。那我们透过该隐的故事要来看什么呢？要来看一个孤儿的心的表现。我们过去讲过了孤儿心的悖逆、愤怒和嫉妒。那么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本身有点大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用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孤儿？其实孤儿是很容易理解的，孤儿就是一个失去父母的人，孤儿就是失去了父母爱的遮盖、养育、供应、陪伴和保护。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曾经去中国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些人也有帮助，在中国四川的一些的农村的孩子读书，我去看过他们，他们当中有一些虽然不是真正的孤儿，也类似于孤儿。为什么呢？因为生下来以后就看不到父母了，因为父母都去到城里面打工，把孩子就交给了爷爷奶奶，在山里面一辈子没有出过山。所以那些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他们的心就像一个孤儿一样，他们里面有一个孤儿的心，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什么是父母的陪伴、保护、遮盖。那么从属灵上讲呢，从属灵上讲，一个有孤儿心的人就是一个拒绝天父遮盖的人。这是今天大部分人的光景，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孤儿，但是在属灵上我们都某种程度上拒绝天父在我们生命中的遮盖，以至于我们的里面很多人都有一个孤儿的心。这个不仅包括非基督徒，也包括基督徒。孤儿的心是一种怎样的内心想法呢？孤儿的心内心深处是怎么认为自己的呢？怎么看自己的呢？孤儿的内心深处深深地认为自己是被拒绝的，认为自己是不被认同的。因此一个孤儿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当他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借着完成某一些的事情，我做成了这件事，我做成了那件事，来感受自己的价值。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一个儿子的心他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父亲爱的遮盖的时候，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就知道他是谁，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而一个孤儿，当他感受不到自己价值的时候，他唯一的途径、唯一的渠道能够感受到自己有价值的，就是要做成各样的事情，在那些事情的里面看见我自己的价值。同时呢，孤儿的心也感受不到天父的供应，感受不到天父的怜悯、慈爱和恩惠。当他感受不到父亲的遮盖、怜悯、恩惠的时候呢，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会让他的里面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感。所以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非常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感的人？什么是有自我保护感的人？就是他会认为 当他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与他为敌的，他会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人是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所以呢必须自己来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武器有很多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练就了十八般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些武器都有什么呢？这些武器有不信任、争竞、阴谋、暴力以及掩盖。在该隐的故事里，该隐是一个孤儿的典型，我们看见了该隐的不信任，他不相信上帝说你献这样的祭你就可以罪得赦免，他看见亚伯被喜悦，他就心里面产生了跟亚伯的争竞，当看到亚伯被上帝喜悦的时候，他就开始有阴谋，那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用阴谋把亚伯骗到了田野里，然后就什么武器，接下来就是暴力，以暴力将他的弟弟杀害。今天我们还要看到孤儿的另外一个武器，另外一个保护自己的武器。我相信这个武前面那些武器可能你们不一定有，最后一个武器你们都有啊，题目已经打出来了，就是孤儿的掩盖。我们尝试去掩盖一些发生的事情，成为我们保护自己的一个武器。当该隐把兄弟亚伯杀了以后，那我是想象的，我想象的是，我相信他一定的是仔细的把亚伯的尸体藏了起来啊，就像我们说是看那个侦探片看多了，就是处理好犯罪现场，以至于呢该隐以为哦这件事情人不知鬼不觉，哦其实不是鬼不觉，应该是人不知神不觉。所以呢当上帝来问他的时候，上帝问他说，哎，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装作一副全然不知情的样子，亚伯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知道。更可恨的他还理直气壮地怎么样反问上帝，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该隐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结果上帝说，不要以为你做的是无人知晓，你兄弟的血在控告你的罪行，我已经听到了他的哀求。接着上帝就向该隐宣告了对他的审判。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我刚才是把这个故事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我们现在再来读一下。四章第八节开始，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可以说记载了两个第一啊，大家第一个是记载了人类第一个什么谎言啊，哦对，三个第一的啊，对对对，第一是把人杀了，第一次凶杀案，其实也记载了第二个第一是什么，第一次的谎言，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次谎言，还记载了人类里面的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审判已经有了啊，这第一个在这里问那个向上帝的发问，第一个问题啊， 从今天我们就集中在这两个第一，第一个谎言和第一个问题，我们从这两个句话里面，我们来看该隐在犯罪以后他有怎么样的反应。在第九节里面记载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啊。那么第一点我们就重点来看，说我不知道。该隐，当上帝来质问该隐的时候，该隐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就是说 我不知道，就好像是他真的全然不知情一样。该隐以为他的罪行无人知晓，所以他心中有一种期待，他期待是能够继续的来掩盖事实的真相。掩盖真相的方式有很多，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谎言。谎言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目的啊，你撒谎吗？我们每个人都撒过谎，现在也不用继续，也会再继续撒谎。每个人撒谎的目的可能有不同，但该隐撒谎的目的是要为了掩盖真相。但可悲的是，我相信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还有经验，这个我觉得我不用讲了，大家都非常有经验。可悲的是，当你尝试用一个谎言去掩盖一个事实的时候，接下来呢，你要用十个谎言再来掩饰这一个谎言，接下来呢，要用100个谎言再来掩饰这十个谎言。从此呢，人就陷入在谎言的汪洋大海里面，不能自拔。今天有多少个人，他连自己都分不清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你知道，当一个人浸泡在谎言里面时间久了以后，你根本都不认识你自己了，因为你不知道哪一面是真实的你，哪一面是虚假的你。我们演得太好了，太入戏了，我们人生太入戏了，我们甚至忘记了我们本来的真实面目是什么。讲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有一个，我在这讲的是故事啊，绝对不是要去讽刺某一类的人啊，千万，因为这个是故事，因为有时候讲话要小心。一个盲人的乞丐，戴着那个墨镜的乞丐，盲人乞丐，在街角摆了一个摊子，向路人来乞求施舍。那有的人走过来看很可怜，就啊扔了2块钱放在这里。那当周围没有人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个地上的钱逐个都收起来了，然后放进了口袋。结果呢被一个人看见了，那个人就很气愤，就跑过来说，你不要再装了，我已经看见了，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盲人。那个人被抓到了，然后就说，哎呀是的先生，我只是每天替我只是来替每天坐在里面坐在这里的那个真正的盲人，那个盲人今天去看电影了，所以呢请我来替他，我实在不是一个盲人，我只是一个哑巴而已。各位现在听众姐妹，虽然很可笑，知道吗？当我们陷落在谎言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去掩盖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真实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以为很聪明，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甚至不需要在上帝的眼中，在聪明人的眼中，你的生命是破绽百出的。我们以为演得很像，我们以为演得天衣无缝，我们一旦走上了这条尝试想要去掩盖的路，那就是一条不归路。为什么呢？你要不断的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方式，一个你前面讲了，你已经忘记过去讲过什么了。
这是今天很多人生命中真实的
一面。上帝曾经警告该隐，怎么？罪已经在你里面了，所以呢，如果你来依靠我的力量，依靠我的方法，你就可以去控制罪恶。否则就会反过来，你被罪控制。今天我们每一个从亚当以后的每一个人，包括该隐，他一出生就已经在一个罪的状态里了，所以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罪的。所以上帝就对他说，你一定要依靠我的力量，依靠我的方法，你才能控制罪，不然罪就会控制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当中没有一个所谓的停战区，大家明白什么叫停战区吗？就战争当中划出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停战区。在我们与罪的征战的里面是没有一个停战区的，是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相安无事的。我们若不胜过罪，罪就一定胜过我们。可惜该隐没有顺服跟从上帝的心意，该隐在罪的里面屈服了，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他完全的失控，完全的被罪恶掌控。一开始只是悖逆，后来到愤怒，后来到阴谋，后来到谋杀，现在该隐又进到一个新的罪里面，就是用谎言来欺骗上帝。这让我们看见罪的一个特性，罪是连环性的，一个罪会导致另外一个罪，而导致这种连环性，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导致一个罪完了导致另外一罪，这种连环罪的连环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谎言。当一个罪结束了，你让它曝光的时候，你敢于承认的时候，你敢于把它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finish， 结束了。但是当你想要尝试掩盖的时候，谎言就使得你从这个罪又进到了另外一个罪里面。圣经说魔鬼就是欺骗者，魔鬼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魔鬼今天把一个谎言放在我们的里面，魔鬼今天仍旧在做这个工作。魔鬼把一个谎言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对我们怎么说？他说，不要冲着谎言，这个不太好，就是你吧，哎，不要让人发现你所做的事，否则你就完了，上帝会严严的惩罚你，老板不会再用你了，你会失去你的一切。当你失去你的工作，你太太也不会爱你了，没有人会再爱你了，你的人生 game over， 结束了。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是否听过这样的谎言，当你面对一个事情你做错了，有一个声音对你说，啊，算了算了，错了就错了，不要跟别人讲，讲了别人就会用另外一个眼光看我，讲了以后别人就不再尊重我了，啊，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在这讲，如果我讲了我的真实状况，别人不会再觉得说，哎呀，这个传道人真的太劣质了，从此我的事业结束了，没有人听你讲道了，我太太也不爱我了，啊，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谎言。撒旦的谎言使我们落在一个陷阱里，就是不断的用新的罪去掩盖旧的罪，使人深陷在其中。 不能自拔。前些天，哎，我又展现我的软弱了，哎，开玩笑。前些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啊，所以知道这个传道人在家里是看电影的，对，我看电影的，啊，我看了一部电影，是香港拍的一个电影，叫做《控制》，那个名字叫《控制》。那个男演员呢，是一个保险业务员。他出于好，他为了给他患病的妈妈，他妈妈得了很严重的病，他为了给他患病的妈妈去筹那个医疗费。他在一次索赔的案件里面呢，做了伪证。他本来以为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结果呢，他被一个犯罪团伙盯上了。那个犯罪团伙利用窃听和监控系统，抓到了他做伪证的证据，抓到他做伪证的证据，就以此要挟这个保险员，这个男主角。这个男主角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饭碗，他只能不断的去为这些犯罪团伙卖命。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犯罪团伙不只是针对这一个人，他利用一些现代科技的方式去监控很多人，一旦发现那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做了一件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又想要隐藏的事的时候，他就盯上他了，说，哎，你那件事我看见了，你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你做了什么，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把这个证据交给你太太，交给你老板。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呢，控制了很多的人，很可怕。那些人一开始做的事情都是小错，对，有个一夜情啦，或者有时候偷窃公司的东西啦，各种的小事情。但是到最后，因着害怕自己的行为被发现，就被这个团伙掌控，以至于他们去抢劫，最后还杀人。所以最后这些人，很多人自己最后活不下去，自己自杀。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人生已经没有机会回头了。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事，但是慢慢慢慢，他们深陷在其中，他们发现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头了。所以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男主角，最后就开枪自杀。这虽然是个电影，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魔鬼就是这样掌控人。他先去试探你，诱惑你，让你去犯一个小错，然后又欺骗你说，哎，这个事情不能让人发现啊，如果让人发现，你的未来就没有了，你的事业就结束了。魔鬼用这种方式挟制我们，让人不愿意悔改，让人不愿意把自己的软弱展现给别人，以至于我们在罪里面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当我们的内心那个孤儿的心很强的时候，我们不认为，当你里面的孤儿心很强的时候呢，我们不认为自己被发现以后会被原谅，会被赦免，会被重新接纳。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或者你的配偶常常我们叫小孩，我们叫犟嘴，是不是青岛话？我都忘了。现在犟嘴大家听得懂吗？就是你如果发现你的孩子常常犟嘴，不肯承认他的问题，问题有一半是出在父母的身上，有一半我不说全部。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了一个环境，让这个小孩子觉得，当他承认错误的时候，当他认识说哦我错的时候，他不会被原谅，他不会被赦免，他不会被接纳。 如果他是一个儿子，他真的知道父亲是怎样看待他，他知道他在父亲的眼中不是因为他做得多么好，他就是哎，就因为他是我爸爸，所以我知道我做错了不要紧，我爸爸一定会帮助我的。当小孩子从小就是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不会很紧张的，遇到错误就很紧张，想要去掩盖错误。孤儿的价值，孤儿的价值是建立在他的行为上，所以你就明白，如果一旦他的行为被否定，他就认为他失去一切了。大家明白吗？这个逻辑关系，孤儿的价值就是建立在他做什么。所以，如果他觉得他做了这件事做错了，如果被人否定了，如果不被人接受，那么他失去的不是一件事，他认为他失去了所有。并且呢，孤儿对于爱的认识也是不完全的。孤儿有一种观念，认为我只有做得好，我才配得被爱。如果被别人发现我做了这么坏的事，那么一定不再有人爱我了。等候我的将只有被定罪、被刑罚。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着这样的惧怕，惧怕什么？惧怕不被接纳，惧怕失去一切，惧怕不再被爱，惧怕严厉的刑罚，使得孤儿选择走一条掩盖的道路，一条越陷越深、失去平安的道路。掩盖事实的真相，还有另外一个，就掩盖这个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罪，因为这一个罪会吸引我们继续的犯罪。你说什么意思？什么叫掩盖的罪会吸引我们继续的犯罪？我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例子，你们大家就明白了。就像一个小孩子，不用黄斌的，用上天，上天，你小时候在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父母不让你吃的，特别摆到一个地方说这东西不可以碰，巧克力、饼干之类的？
小时候有，现在
哦，承认了，现在有啊，说现在里面有孤儿的心啊，开玩笑，那。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啊！小的时候呢，我因为父母不想我们吃糖，不想我们吃饼干，所以呢，当有什么叔叔阿姨来了，送了一盒礼物，摆在那儿的时候，我们很想吃，爸爸妈妈就说不可以。那我们呢，就心里面总是想着这个事，想着这个事。有一天呢，可能我们就突然想了一个方法，那我们就拿着那个饼干盒呢，左看。又看，我们发现那个，大家知道那个饼干盒的连接的那个地方，有时候会贴一个那种塑料那种不干胶纸啊，你会看着，你会拿一个小刀，慢慢的把那个不干胶纸一点一点点撕开以后呢，小心的摆在那儿，然后呢，你打开那个饼干盒，你拿了一块饼干以后呢，或者拿了一块巧克力以后呢，你发现哎，那里有一个洞。怎么样呢？你又把饼干盒扣起来，然后晃起来，然后呢，你再小心翼翼的把那个不干胶纸慢慢又贴回去，然后好，你放在那里，然后就好像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真的没有发生吗？我告诉你，接下来的两天，你一看到你妈妈看见你的眼神，你就会心虚。那段时间里面，你会心里面不安的，每一天提心吊胆的说：“哎，妈妈发现了没有？妈妈发现了没有？”但是呢，接下来呢，当你发现，哎，妈妈没有发现， 接下来你会做什么？你会庆幸说，哎，太好了，妈妈没有发现，所以这个事情过去了吗？你会不会这样？
不会。
你因为说，哦，因为没有被发现，所以呢，第二次你又撕一圈，又拿出来一个饼干，然后再晃一下，然后再贴回去，放过去。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贴起来担心害怕，两天以后不担心害怕了，又被那个吸引，又想去。所以当你尝试去掩盖一件事情的时候，掩盖这个动作一定会诱导你继续不断的去犯罪，以至于有没有可能不被发现？不可能嘛，因为你这样不断吃不断吃，最后有一天妈妈就拿着饼干，哎，都不对，这个重量不对了，因为一定会被发现的。哦，所以我就用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12章2节，我们一起读。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各位的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掩藏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那只是一个时间而已。尽管就算你在今生你隐藏的这么的好，都没有人发现。你认为有一天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会不会问你，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你吃的饼干在哪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个真理，让我们今天就学习敞开自己，做一个诚实的人，让我们能够识破撒旦的谎言。撒旦跟你说你承认了你将失去一切， No， 我们却认为当我们来到天父面前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不会使我们失去天父的爱，不会使我们失去我们的价值，因为我们被爱是因为天父他就是爱。我们有价值是因为我们的身份，虽然有的时候做错了，你承认了，对，你会失去一些东西。当你承认的时候，你会失去一些的东西。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总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你如果不想失去，你永远抓住的时候，你永远活在黑暗的里面，你永远提心吊胆，你永远又被诱惑想要去做同样的事。只有你敢于将自己敞开交给天父的时候，你可能别人会误解你，别人不是误解你，别人会批评你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或者说你老婆2个月不理你，或者说你的老板把你炒掉了， So what， 又怎么样呢？你的人生在基督里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开始那个人生不再是提心吊胆的，重新开始的那个人生不是活在那种欲望的试探的里面，你是觉得你有能力去面对这一切的试探，那就叫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不是每一天过的紧张的，那个词不太好听，猥琐的生命。第二，该隐不但说我不知道，他也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在这个地方，比向上帝撒谎更让人愤慨的是，该隐对上帝不敬虔的态度。他不但用谎言拒绝了上帝给他悔改的机会，而且用一种傲慢、无理、理直气壮的态度来质问上帝：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大家知道那背后的那个该隐的那个语气， 当上帝问他，哎，你兄弟呢？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是在反问，是在质问上帝。该隐的意思是什么？该隐在这一句话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该隐的意思是说，我对亚伯没有责任呢，他在哪里，他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与我何干？我有我的事要做。该隐的这个反问，否认了自己作为上帝管家的责任。我想请问大家，该隐有没有看守他兄弟的责任？当然有。上帝给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说，我给人的责任是什么？要管理天上的鸟，哦，不是，哦，对对，我差点说天上的鱼，啊，天上的空中的鸟，水里的鱼。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管家的责任。我们代表上帝，在这个地上行使治理的权柄。如果我们对一花一草都应该有责任，如果我们对空中的鸟、海里的鱼都有责任，我想请问，我们对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我们有没有责任？该隐的反问，否认了自己管家的责任，否认了我们有活出慈爱、良善、怜悯等这些从神而来的形象的责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一个责任的，那个责任是什么？我们既然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就有责任要活出神的这些形象，而神的这些形象包括慈爱、良善、怜悯。所以我们上帝在起初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不只是承担我们的责任，我们对每一个身边的人都有责任。哦，我上个星期讲到小组的问题，我有讲过，一个基督徒委身不能只是委身给神，委身给神使你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进入基督的身体。当你在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你们要委身你的弟兄姐妹，你要委身其他的基督徒。只有神的儿女彼此委身，彼此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教会的肢体才能被建立起来。身体是我们这个信心就进到基督的身体了，但那个身体是要可以有功用的，那个身体是要五肢健全的，那个身体是当嘴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就有腿可以走过去，就有手可以拿起来，就有手可以放到嘴里面了。当我们彼此委身，彼此承担起责任的时候，基督的肢体才能被建立起来。而该隐在这里的宣告，该隐在这里的反问，他宣告了一种新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我就是为自己而活，我活着就是为了得着，我活着就是为了索取，不是为了给予。在亚伯不是该隐的这句反问的里面，他要表达的就是，如果亚伯出了什么问题，那是他的问题，跟我何干？我活着就是为了自己，我活着就是为了能够得着更多。这是该隐的价值观，这个是何等的孤儿的心的体现。孤儿的心是怎么认为的？孤儿的心他已经在预设别人，孤儿的心会说，因为没有人会对我负责任，孤儿嘛，他不认为别人会帮助他，因为没有人会对我负责任，所以我也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任。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
哎，说什么都是假的，
得到手才是真的。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不要讲这些，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但是我现在只有一点，有钱才是真的。这是一种孤儿的心态。对于孤儿来说，他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产业的盼望。一个儿子，一个真正有钱，我们今天就说一个真正有钱的儿子，那个李泽楷，是不是叫李泽楷？李嘉诚的大二儿子，他真正有钱不是因为他有了那个长城实业，是因为他老爸有钱，他知道有一天他老爸的钱是成为他的钱。一个儿子，他有得从父亲那里得到产业的盼望，而一个孤儿呢，他没有这样的盼望，他唯一能够得到的安全感，他的未来所有的依靠都在自己手中，都是自己的手所创造的。所以对于他来讲，索取和获得就成为他人生的全部。在该隐的反问中，我们可以看见人类开始忽略自己当有的责任，我们很自然的就认为我是为我自己而活，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我只要关注我怎么样能够活得更好，哎，就够了。这是该隐有的心态，这是否也是今天现代人所不断提出的一个残忍问题呢？我们是否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忽略了对社会、对他人应有的责任呢？我常常听到一种说法，不要对号入座。什么说法呢？就是说，哦，非洲人穷不能怪别人啊，只能怪他们自己懒，怪他们自己笨。我不知道你有否在其中听见了该隐的声音，在这样的话语里面，我们是否听见了该隐的声音？这种声音在表达什么？该隐背后的潜台词，就如同刚才所说的，现代的话所说的，我把它翻译过来就是什么？亚伯的死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啊。如果他不够强，就不要跟我竞争了。现实就是这样，这是强者的游戏，优胜劣汰有什么不对？我不知道你有否听过这样的观念，在现代人里面充斥着该隐的声音。适者生存，你玩不起不要跟我玩，你玩得起我们就玩到底，这是强者的游戏。所以玩惨了自己回去找妈妈哭，不要来找我。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商场上，我们在社会上所听见的声音，而这种声音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基督徒的观念。这实在，刚才我所表达的，实在是今天人类的写照。面对这里，你会发现，面对上帝对人类罪恶的质问，一开始耶和华就跟你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这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质问。人类不但不思悔改，反倒傲慢地来质问上帝，谁告诉我这是罪？
谁告诉我我要爱我的弟兄？谁告诉我我要对别人的需要负责？谁告诉我怎样的生活才叫圣洁？为什么说你说这样的生活圣洁才叫圣洁？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质问。谁定的这个标准？今天是一个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什么事情我都解构，说哎，你哪来的权威？你凭什么有这个权威？我们都会这样的质疑，那个质疑就是该隐的声音。当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黑暗的时候，当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黑暗的时候，他有两种方式来反抗上帝。第一，就是否认上帝的标准。为什么你的标准是标准？为什么你说一男一女是家庭就是一就是家庭？否认我们作为受造者所领受的责任，这是第一。当我不愿意走出我的黑暗的时候，我选择质疑上帝的标准，降低上帝的标准。第二，我选择就是掩盖。哦，我在人前的时候我可以做得到，哎呀，我很好，我很好。但是在私下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生命，这叫做假冒伪善，这叫做我们只注重我们的行为。人如果想要遮掩自己的罪，人如果想要遮盖自己的罪，结局只有一个，就是你会越陷越深。然而圣经里面在罗马书4:7-8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是有福的。但这里的遮盖，怎么样才能遮盖你的罪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谎言来遮盖我们的罪，我们也不是用我们外在的行为来遮盖我们的罪，我们也不是拿一个无花果树叶子包起来来遮盖自己的罪。如果我们用我们人的方式来遮盖自己的罪，我们非但不能得赦免其过，我们会越陷越深。然而神的心意的确是想要遮盖我们的罪，上帝不希望我们永远活在罪疚的里面，上帝不希望我们永远活在羞耻的里面。当你自己尝试遮盖自己的罪的时候，虽然别人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但你里面逃不过你的罪疚感，你里面逃不过你的羞耻感。唯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才能让我们全人得到释放。当我们用我们人的行为去遮盖我们的罪的时候，那叫做罪上加罪。然而上帝当他自己愿意亲自的来遮盖我们罪的时候，我们就是领受了福分的人。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的目的就是来寻找你，他的目的就是要来遮盖你，他要对你说，孩子，不要再遮盖自己了，你的遮盖是无意的，你的遮盖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羞耻感，我要亲自用我的生命来遮盖你，我要为你走上十字架，我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宝血，我的宝血才能真正的遮盖你，
我的宝血不仅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的宝血让你成为一个荣耀的人，领受荣耀，领受丰盛的人。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怎么样能让上帝来遮盖我们，让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就是放下自己的遮盖，让自己袒露在神面前，将自己的软弱，将自己的亏欠，将自己的污秽展露在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的宝血要遮盖这一切的软弱。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的里面，我们会经历与耶稣的同死相对死，我们会经历与耶稣的同复活，复活的大能，我们会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耶稣，上帝说，耶稣的圣洁、公义、智慧、救赎，就是你们的圣洁、公义、智慧、救赎，怎么样临到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向他敞开，让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什么隐藏的罪，你害怕当你认罪的时候不被人接纳，你害怕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你害怕在这个群体里面，哦，你从此失去了一些的东西。我告诉你，你从神那里失去的，你要从神那里得回来。相信耶稣，上帝赦罪的应许，拒绝撒旦的谎言。当你敢于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你不需要每一天再过着提心吊胆、被妈妈发现饼干吃了的那种担心，你也不再继续活在被那个罪的试探的里面，因为那个罪对你来说你已经死了。我今天讲课时候说，什么叫死了？死了就是我像罪死了，我是个死的。那个罪怎么戳我？怎么碰我？我没有反应了。当你让耶稣的宝血遮盖你，敞开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像罪死了，那个一直试探你的罪将失去对你生命中的权柄，因为你现在在耶稣宝血的遮盖里面。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我们放不下的，我奉劝大家，我们尽快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会显露的。今天当我们显露的时候，在基督里我们有重新来过的机会。然而有一天，当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一切隐藏的事都要被揭开。上帝，我们的天父在等候我们向他敞开我们的内心，交出我们的黑暗。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